上一讲，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八旗大军，在短短的四天之内，就攻占了明朝在辽东的行政中心城市辽阳。这是努尔哈赤开战以来夺取的第六座城市。至此，经过四年时间的浴血奋战，努尔哈赤已经占领了明朝在辽东所有的土地。然而，他的八旗铁骑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进攻的步伐。这支血战四年的军队即将跨过辽河，夺取明朝辽西重镇广宁。广宁是通往明朝山海关乃至北京的交通咽喉，攻下广宁，努尔哈赤的八旗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进攻北京。我们可以想见，大战的双方必然会在广宁投入大量的兵力，不惜代价的争夺广宁。但是就是这样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，却突然间主动投降努尔哈赤。而在此之前的所有明朝城市都是血战到底，从未投降，这让身经百战的努尔哈赤也大吃一惊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如此重要的广宁城未做抵抗就投降了后金呢？失去屏障的明朝山海关乃至北京将会受到怎样的威胁？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将与我们一同回到曾经生死攸关的广宁城，再现明亡清兴六十年之广宁迎祥。
我们从讲辽史以来都是攻城里应外合打下的，还没有一个城没打就开了门迎接投降。广宁今辽宁省北宁市，为什么要必争必守广宁？原因有五。一，在历史上广宁是辽金元辽西的重镇，特别是在明朝，明朝辽东有两个镇城，一个是辽阳，另外一个就是广宁，明朝辽东总兵驻广宁。二，区位上，辽河以西到山海关叫辽西走廊，广宁恰在辽西走廊的这个咽喉之道。广宁的西北、北、东北三面环一五里山，面向大海，是一个通过辽西走廊必经之地。清朝有一个学者叫顾祖禹，他写了本书叫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，这本书描述广宁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。他说，广宁西位榆关，榆关就山海关，东翼辽镇，辽镇就辽阳，平依山海，隔绝陇西，地大物繁，易燃要会。广宁的地理位置很重要。三，在军事上，明朝在东北，东面是辽阳，北面是开原，西面是广宁，可以说是三足鼎立的形势，三个同时又都是陆城。这个时候开原丢了，辽阳丢了，就剩下了广宁。鼎有三足，两条腿都断了，广宁这个城就支撑了这个局面。所以军家必争广宁。四，在政治上，明朝原来辽东首府在辽阳，辽阳丢了之后，辽东的巡抚驻地就变成了 广宁。广宁实际上变成当时辽东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。五，在战略上，由于广宁特殊的战略地位，广宁不仅影响了辽西，而且直接影响了山海关和北京。如果广宁丢了，后金军队可以长期驻入，扣打关门，威胁京师。所以从历史上、地理上、军事上、政治上和战略上来看，明朝必守广宁，后金必争广宁，广宁成为当时明朝和后金军事争夺的一个焦点。所以广宁之战是明清必然爆发的一场大战。
面对即将爆发的一场大战，面对广宁危在旦夕的局势，面对失去广宁之后明朝首都北京即将遭受到的致命威胁，大明王朝在这个生死之地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部署？明朝是否会吸取之前连丢六城的惨痛教训呢？
在讲这场大战之前，我先要讲第一个问题，京福不和。京是经略，辽东经略，福是巡抚，辽东巡抚。辽东经略相当于辽东地区的一把手，辽东巡抚相当于辽东地区的二把手。经略和巡抚不合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我分三小点来分析。一，广宁要不要守？辽阳丢了，广宁成为前锋，明朝要不要守着守广宁？这不是个问题的。为什么不守啊？应当守啊，但是当时有争论，两种意见，一种意见是放弃广宁不守。当时有一个人就监军到高初，在辽阳城危机的时候，他坠城顺着城到了城下逃跑了。与此相反，第二种意见是要守广宁，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兵部尚书，叫崔景荣。他提出必须守广宁，理由他这么说：今辽左唯有辽西一块土儿，若不并力固守，可以扼其长驱。辽西现在就这么一块土地，你要不守广宁，后金军队长期直入，你怎么来阻挡？朝廷讨论辽西守还是不守，讨论的结果支持当时兵部尚书崔景荣的意见，结论是守，要守广宁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，辽西派谁去守？这个时候朝廷里头想起了一个人，就是熊廷弼。当年熊廷弼做辽东经略，努尔哈赤等了一年多没有敢打沈阳和辽阳，换了袁英泰，沈阳丢了，辽阳也丢了。这个时候大学士刘一主提出来，他这么说：熊廷弼守辽一年，奴酋未得大志，奴酋就努尔哈赤，不知何故首倡去除。就是说熊廷弼守辽东守了一年多，努尔哈赤没有敢打沈阳和辽阳，不知得用什么，就把熊廷弼给罢免了。天启皇帝也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过，换过袁英泰一败涂地。 熊廷弼守辽一载，没有大过，没有大的过错呀、啊。换过袁英泰，一败涂地，沈阳、辽阳都丢了，而且辽东七十余城堡完全丧失了。于是，朝廷决定重新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。接着就第三个问题，辽西应如何守？经略熊廷弼、巡抚王化贞有不同意见。我在这里头讲一下，朝廷既然派了熊廷弼做辽东经略，又派王化贞做辽东巡抚，按照当时的制度，经略节制巡抚，但是军队经略掌握5000人，巡抚王化贞掌握军队150000人。王化贞不接受经略的节制，因为他有后台，当朝的宰相叶向高是他的作师，他的老师，当朝的兵部尚书张鹤鸣是他的奥援，支持他。王化贞又投靠严党魏忠贤，王化贞后台硬，可以不听熊廷弼的节制，所以经略之间就发生矛盾。这个矛盾的一个突出表现，就是在防守广宁的时候的兵略上发生分歧。熊廷弼的主张叫做三方布置策，就是说第一方以广宁为中心，前头设城堡，在前头沿着三塔河、辽河设防线，这是一方。第二方天津、登州、莱州从海上来牵制后金。第三方就是动用朝鲜的力量来牵制后金的后方，这叫做三方布置策。熊廷弼驻山海关节制三方，这是熊廷弼的方略。王化贞的方略呢，我给概括一下，叫做一举荡平策，也是三方。第一方，他把希望寄托在明朝抚顺游击李永芳投降了后金，希望他做内应。第二方，他希望借助蒙古林丹汉的40万军队借用。第三方，他自己出6万军队来进攻后金。王化贞说，他督率6万军队一举荡平后金，等到仲秋8月，高枕耳听节音，然后解戈释甲，归老山林。话说的越大，调门唱的越高，朝廷的一些官员就越高兴越喜欢，所以王化贞就受到朝廷相当多官员的宠信。熊廷弼的方略、王化贞的方略发生冲突，经服不合怎么办？事情闹到朝廷里头了，朝廷举行中服会议，参加会议的有81个人，赞成经略熊廷弼的1个人，一票，剩下的80票或者支持王化贞，或者是模棱两可不表态。问题严重，明朝官员任命，文官归吏部，武官归兵部，他们两个人吏部和兵部汇合起来上奏，提出熊廷弼和王化贞的去留，上了个意见，就是留王化贞，熊廷弼另行调用。 就报到天启皇帝了。这个时间是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11日。天启皇帝还没来得及做最后决定的时候，正月18日，努尔哈赤发兵攻打广陵。
就在大明王朝举棋不定、守将不和的时候，努尔哈赤的八旗大军即将兵临广宁城外围的西平堡。尽管对面的明朝防守准备有些混乱，但努尔哈赤仍然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。从辽东来攻打位于辽西的广宁，必须跨越宽阔的洮河，必须首先攻下广宁城外的重重防线和据点，而西平堡首当其冲。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怎样克服这些天堑和明朝重重的防御？
下面讲第二个问题。二，西平激战。努尔哈赤是很聪明的，他本来打下了辽阳、沈阳之后就要打广陵，渡过辽河打广陵，但是他得到一个消息，就是熊廷弼任辽东经略。努尔哈赤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唯独怕这个熊蛮子，南蛮子的蛮，唯独怕这熊蛮子熊廷弼。所以他打下沈阳、辽阳之后，有一年多的时间是按兵不动。现在努尔哈赤他有很多的谍工，得到了消息是辽东经服不和，就借着这个机会进兵广陵。广陵按照熊廷弼的军事部署，分作三道防线。最外第一道防线是以辽河、三岔河为天堑，第二道防线是镇武、西平、吕阳邑几个城堡做第二道防线，第三道防线是广陵北身，来阻遏后金军的袭击。努尔哈赤是正月18从辽阳出兵，辽阳离广陵340里地，就正月20就到了辽河。原来熊廷弼和汪化真想啊，辽河可以做一道天堑，防御后金骑兵的袭击。当时跟现在不一样啊，水很大，一片汪洋。怎么见得呢？朝鲜临平大军松溪集宴图进行记载，周回顾望，野天一色，四季无山，浩浩荡荡，恍如乘船海中。就是三岔河这一带举头四望啊，是一片汪洋，四季无山呢，因为它这个河快入海的地方没有山，恍如乘船海中，就好像乘船在海里航行一样，一片汪洋。本来这是可以做到天堑，阻止后金骑兵的前进，但是努尔哈赤抓了一个天时，农历的正月18，这个时候辽西大地是天寒地冻，江河冰封啊，他100里的沿河防线，努尔哈赤大约有6万骑兵横着就冲过来了，横扫就到了西平。所以熊廷弼和汪化真的第一条防线就崩溃了。20日沿河防线全面崩溃，那就到了第二道防线。第二道防线就是21日西平堡垒。 四面激战。雄青壁的部署啊，是广宁的外面布着一个品，汉字的品，品字形方形。最前头是西平，这面叫正武，这面是吕阳。西平突出，兵力又单弱，军队只有3000，守将副总兵叫罗一贯，有的书叫罗一贵。罗一贯带了3000军队守西平，努尔哈赤带了60000大军打西平。首先打南城，就南城门，守将是副总兵罗一贯，站在荆襄上面。李永芳就是抚顺那个降将，李永芳带人喊话要罗一贯投降。罗一贯是英勇敢战，是条汉子。他怎么回答呢？他这么说：岂不知一贯是忠臣乎？肯做永芳降贼乎？说你们不知道吗？我罗一贯是忠臣，不能像李永芳那样投降敌人。在西平受到后金军队包围的时候，第二天22日沙陵野战，援军覆没。就后金军队包围攻打西平的时候，熊廷弼调了3支军队来增援。一支就是从广宁调，叫孙德公带兵来；第二支叫刘渠，从镇武堡带了20000军队来增援；第三总兵齐秉忠，从吕阳义带了10000多军队来增援，大约有3万到4万军队来增援西平。努尔哈赤分兵为二，一部分包围西平，一部分就迎战明朝的军队。大家注意了，这个时候作战的地点在沙岭，就是一片平原，正好发挥后金军的特长，野战阵亡。明朝军队没有预谋，刘渠总兵很勇敢，作战落马，还继续征战，结果死在疆场。刚一交锋，他就喊，他说败了败了，快退快退，就带着军队往回跑，整个阵脚大乱，一片逃跑声。我在这里补充一下，这个孙德公啊，本来是王化贞派他到后金那儿，想争取这个李永芳、房格做内应，结果呢，这个孙德公反倒被李永芳收买了，案子已经投降后金了，所以他一交锋就退，引起了全军大乱。孙德公就带着败兵就逃到了广宁。我们想一想看呢，3支援军，3万多人，接近4万人，全军覆没。努尔哈赤得胜了之后，率了打援的这支军队和原来守城的军队，两股军队合起来打西平。到傍晚，到22日傍晚，西平弹尽援绝，后金军队就登了云梯，就上了城。但是西平这3000将士啊，非常英勇，在城墙上面同后金军队进行肉搏厮杀。 后金军队冲进城门之后，守军展开了巷战，最后寡不敌众，三千官兵全部壮烈阵亡。最后副总兵守城的将领罗一贯一看城也陷落了，弹药也没有了，他怎么办？他忘却而败，就在城墙上头向着明朝的朝廷，向着北京先下拜，完了说了一句话：臣力竭矣，我已经心力尽，自刎。西平激战，总兵阵亡，三千官兵全部阵亡，整个西平城血流成河，沦陷了。这是正月二十二，孙德公带了少数人逃到了广陵之后，和城里头的内奸叛军结合起来，分着把守城门，
攻下了广陵城的外围防御阵地，整个广陵城就直接暴露在后金军的兵锋之下，而且努尔哈赤又一次在城内布置了内应。八旗军即将进入广陵，这个时候我们很想知道，作为明朝在辽西的行政中心，巡抚王化贞就住在广宁城里，面对广宁的即将陷落，他在做什么？
三，广宁迎降。这个时候王化贞还在他这个巡抚的衙署看这个军报，王化贞手下的将领叫江朝栋，就突然闯到他这个巡抚的衙署，就到了王化贞的卧室。王化贞斥责他：你没有报告怎么就进来？他说：事情急了急了，城已经陷落了，快跑。王化贞就慌慌忙忙收拾他的公文，江朝栋就架着他就到了那个马厩，骑着马要跑，这时候马厩的马全被偷光，堂堂的辽东巡抚没有马呀，找到两峰骆驼把那个箱子搁骆驼驮着，就到了城门。城门这时候已经被叛军把守了，你是巡抚也不能出。说箱子什么？说箱子是公文。不行，打开看，他以为是金银财宝要抢，打开一看，果然是公文书信。将王化贞就在两三个人陪同下，赶那两只骆驼，狼狈逃出了广陵。这是二十二。二十三，广宁迎降。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孙德公带了几个人就到西平努尔哈赤的这个大营，就说广宁完全被他所掌握了，大家竟要欢迎你，请你到广陵。努尔哈赤呢是将信将疑呀，怎么一个堂堂广陵城门开了让我去呀？哪有这种好事啊，是不是空城计呀？他就重赏了孙德公，就让他回去。二十三，原来后金派到明军里头的人叫施天柱，这施天柱当时是个千总，从广陵城就到了努尔哈赤兵营，说广陵的确是他们都跑了，王化贞巡抚都跑了，可以进城了。努尔哈赤又赏识了他，第二次还是不信，怀疑。到二十四日，又派了人 到了努尔哈赤的兵营，还是请他去，还是半信半疑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带着军队往前走，到了广宁城东门外三里的叫做望昌岗这个村停住了，不敢进。这个时候广宁城里啊，已经是打了番旗，吹着唢呐，抬着龙亭，欢迎努尔哈赤进城。努尔哈赤还是不大相信。第四次又来了一些已经投降的女真人，说这是真的，你可以进了。努尔哈赤还是犹豫。第五次他派他自己的贝勒大臣，你们进去看看。进去一看，果然呢，广宁巡抚的衙门已经空了，几个城门都被叛军在那掌握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努尔哈赤是坐的龙庭的轿，吹吹打打进了广宁城。昔日广宁巡抚的衙门，今日变成了后金努尔哈赤的行宫。明朝辽西的重镇广宁，后金没有发一枪一炮，没有死一兵一卒，而被开门迎响，这在明朝与后金历史上是第一例。抚顺打了，清河打了，开原打了，铁岭打了，沈阳打了，辽阳打了，都是里应外合呀，唯独广宁四个字开门迎响。
广宁虽然开门迎响，落入了努尔哈赤的手中，但是就在广宁城的不远处，辽东经略熊廷弼仍然掌握着不少军队，他是否会趁着努尔哈赤立足未稳，向广宁城发起反击，夺回广宁呢？
努尔哈赤占了广宁，就坐在广宁巡抚衙门办公。回过头我们再来看王化贞，王化贞逃出广宁啊，非常狼狈呀。到了大凌河，碰到了熊廷弼。这个时候熊廷弼是在右屯进行指挥，右屯离广宁40里地，熊廷弼带了他5000人也往回撤。王化贞见了熊廷弼是痛哭流涕呀，说是叛军叛将害了我啊，他们打开城门投降了。熊廷弼冷笑道，你60000大军一举荡平怎么样了？王化贞说，是不是可把这个散卒再集中一下？熊廷弼说，晚矣，我们撤退吧，就是溃散的官兵还有辽西的百姓，派了一部分军队殿后就往南撤。广宁投降了之后，不仅仅是广宁一个城啊，是广宁一南，山海关一北，广大的辽西地区陷入后金之手，大量的粮食，仅仅右屯卫这一个地方存的粮食500000担落入后金之手。辽西的军民一直后退溃退，大家想一想啊，数以万计的溃散的官兵，数以100000计的辽西百姓啊，正是正月隆冬寒天，白天没有吃的，夜间露宿， 扶老携幼背井离乡，哭声震野，沿途到了山海关。到了山海关不开门，怕里头混了后金的人进来。兄弟被赶到之后大发雷霆，就必须开关门。开了关门之后，百万计的溃兵和难民涌到山海关里头。我们想想看，这给辽东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。这个败报报到朝廷，朝廷就要追查封疆失守的责任。首先问罪的就是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。
广宁一战，明朝在辽西的土地几乎损失殆尽，山海关已经成为明朝抵抗后金的最前线。消息传到北京，明朝天启皇帝怒不可遏，在全国的一片斥责声中，逃回北京的熊廷弼和王化贞将会受到怎样的惩处？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、北京满学会会长严崇年为您再现明王清兴60年之传首九编。